主，造成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与我们亲近的神。主啊，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主啊，早晨我们都愿意屈膝在你的面前。主啊，真是何等的喜乐，哪里有一个安慰可比，让当我们屈膝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早晨我们都要再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们，为着你的家，为着你的国。主啊，我们要来向你祷告。主啊，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善的旨意都不被拦阻，都能够通行出来。我们把今天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把那个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也把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赐给小子。主啊，当我们在这里传讲，当在这里聆听的时候，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受教。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虽然年长的弟兄姊妹们还没有回来，但是我想我们先开始交通了。最近我们一连串讲到教会的祷告，那虽然在我的信息里面好像讲下来听起来像在讲我们个人的祷告一样啊，那虽然个人的祷告跟教会的祷告基本的这几个原则都很相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一段里面主要的负担还是在讲教会的祷告，因为教会的祷告在主的面前有它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说到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不仅仅它所发出来的力量是大的，那它所带下来的祝福也是远超过我们一个人所能带下来的。而教会的祷告就决定要求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同心，需要舍己，放下自己，而我们能够这个时候祷告，让神的旨意实现在我们的中间。我想我们常常讲到什么叫祷告，祷告一面说到是我们这个人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跟听祷告的神，我们相会，我们相交，这是祷告第一层最重要的意义。讲到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这些渺小的人，这些充满了需要的人，我们居然能够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能够跟这位听祷告的神，我们跟他相会，我们跟他相交。有一首诗歌说到，那个祷告之时，甘甜之时，每次相逢为我心思。我说这是一个认识祷告的人所写出来的，因为他的每一个祷告就是跟神的相会， Divine Encounter。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圣的相会，这是祷告第一层的意义，让我们遇见了那位听祷告的神，而我们能够跟他相交，可以跟他交通。而祷告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也说到，我们这个人能够降服在神那永远的旨意底下，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的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上一个礼拜说到神有永远的旨意，那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定了就成就了，那个旨意是从来不妥协，从来不改变的。但是神在你我身上，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每一个世代里面，他都有特别为着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些计划和旨意。那这两个是不能冲突的，我们所有个人的旨意都要降服在神这个伟大的旨意底下，不然我们就失去了价值，不然我们在那边就闯出了麻烦来了。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身体的祷告，强调集体的祷告。那圣经上里面两个人的原则，就是只要在哪里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神说天上的父就要垂听。那讲到我们需要同心，讲到我们需要放下自己。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集体祷告很不容易啊！我已经听到好多姊妹的 complain 说，我们家的那口子不太喜欢跟我们祷告。我不晓得，我不好意思问你们有这个困难的举手。恐怕很多姊妹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举手啊！好像弟兄们都不喜欢跟我们祷告，那可能这是一个个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中间关系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情重要性的关系。就是我们都喜欢一个人祷告，一个人祷告容易很多，真的容易很多。那这个上个礼拜，我礼拜三看到报纸说礼拜天会热到90多度，我就开始紧张了啊。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几个月叫这边没有冷气，那冷气坏掉了啊，所以我就跟儿子们说，我们要祷告叫温度降下来， 结果呢温度就是没有降啊，听说礼拜天又是会到90多度。那天早上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发现那个搬运的卡车有点问题，所以很多的弟兄们都跑去排东西了。那我就走到每一个冷气机的开关啊，我就按手为他们祷告，然后说我奉主的名叫你 up， 我就一个一个这样子去按手祷告。来到了这一个的时候呢，从那边走出来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催我了，你要讲集体祷告，你为什么不找弟兄们来一起为着这个冷气机祷告？我说主啊，那多不好意思。然后我看到那时候人都不在，只剩下两个弟兄，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裴敏。我想我怎么小子怎么好意思叫老子来祷告啊？所以我里面就在挣扎，然后又看到裴敏，我就想说主啊，我自己好了。可是你那主就那样要求，主就叫我顺服，所以我就过去，我就招他们，我说爸爸裴敏，我说我们过来，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围着冷气机啊。那个 sensor 大家跪着，不是跪着，大家低头，然后我就按手在上面祷告。至少我顺服主，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话。主说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他跟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主要听我们。所以那天我就按手在那里为他祷告。那天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们下午连开到下午了啊，因为再早一个月我们在这边开，到了下午就热到我头痛，因为闷，很多连长的听说受不了。那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冷气啊，弟兄姊妹，那因为你们家绝对生的是一个旺球，对不对？但是因为有连长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连长的憋在这个房间里面会憋昏了啊，会出问题，所以我里面才会想到我们需要祷告。那很奇妙的那一天冷气就非常的好，一直到下午我们 pre-study 三点半结束的时候都还凉凉的。我就觉得主在那里就在叫我学功课。那我不是说我们以后所有家里面东西坏掉你按手都会好啊，弟兄姊妹，可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在这里真的教我们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神有一些难处或者有一些环境，神有时候是逼着要我们全家一起来祷告，因为神为了帮助我们，神为了要救我们家庭的关系，神为了要叫我们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上礼拜特别读了彼得书信啊，就这个丈夫跟妻子要按理同居，因为一同在这里承受生命之恩，那神说这样子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身体的，所以我们现在 so far 已经讲了四个点，大家记不记得哪四个点？那让我们怎么样子的祷告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功效？我们讲过哪几个？第一个是什么？远离罪恶。所以不光我们个人要远离罪恶，弟兄姊妹，教会一定要严肃的对付罪恶。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四世纪特别讲过。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奉主的名啊，那我们个人祷告奉主的名，但是主也特别说到，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神特别要求要我们集体，要我们一起。那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奉主名的祷告，那带下来的恩典和祝福那是更大的。那第三个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求啊！我们不仅仅个人身上有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知道整个教会神在我们身上，或者这个世代神在这个世代神儿女身上都有特别的指引，我们要借着祷告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这个世代的托付是什么，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托付是什么，而让我们能够活在其中。所以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保罗啊、扫罗、巴拉巴、路球、马练他们一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要为我差遣打发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所要他们做的工。圣灵就说话了，借着教会同心合力的祷告的时候啊，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们就遵从了神的旨意啊。那第四个要同心合意的求啊，那么同心合意本来就是要讲到集体的，我自己不太需要同心嘛啊，我一定是跟别人才讲到需要同心合意。所以当我们讲到第四个，就决定讲身体。那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讲最后的两个啊，讲第五个跟第六个。那么在我们讲之前，我一方面提醒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注意到我整个的信息啊，重点盼望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产生更多集体的祷告。不管是在教会的，甚至在家庭里面，或是你在公司跟任何的一个基督徒同事，只要有两个人真正同心合意的祷告，都要有事情发生的，都要有事情发生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常常就是碰到，就是祷告会碰到不答应的情形。我们最近几次的讲道已经讲了很多了啊，让我们能够从几个角度能够去明白为什么。那么我们昨天早晨弟兄会的时候，我们读的那篇文章，那个牧师也在那里特别提醒我们啊，他说很多人在碰到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就有一个反应，就觉得神出了问题，或是神的应许出了问题，或是圣经上讲的真的是超过了我们所能经历的，我们都认为是神那边出问题。他说很少有人在祷告不得答应的时候会在主的面前问说，主啊，是不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需要回头来看，到底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拦阻了祷告不蒙答应。因为祷告不蒙答应太多次以后，我们很容易灰心的，我们受挫了，我们就不想祷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问说为什么不喜欢祷告，因为都觉得祷告好像没有那么实际的产生功效，所以我们不想祷告，那到最后我们就放弃了。但是我上一个礼拜在结束的时候，我结束了一个点啊，也许不够强，所以我今天早晨要特别再把这个点提起来啊。祷告蒙答应，它的确会让我们里面很喜乐，受到激励。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祷告不蒙答应也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祷告不蒙答应，那一定说到神有一些特别的意思，或是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什么错误，需要神来修正我们。既然我们今天刚开始就讲到，祷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去跟那位听祷告的神相遇。所以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是让我们遇见神。宾路易师母已经告诉我们了，祷告得答应，我们值得高兴，值得感谢。但是呢，在祷告中遇见的那位听祷告的神，是一件更大的喜乐，更值得感恩的事啊！所以很多人在祷告的里面，才跟神建立起了关系，才对神产生了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所以不借着祷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不过风闻有神就是了。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到，祷告得答应跟遇见听祷告的神是一个很大不同的祝福。祷告得答应也很好，非常好，我们太值得感谢。但是祷告没有答应却让我们遇见了听祷告的神，那仍然是值得感谢的神。同样的，祷告让我们问题困难得到了解决，那是一件非常感谢的事情。但是我们借着祷告却跟神建立了起了第一手真实的关系，那是一件更可贵的事情。祷告让我们的环境被改变了，那值得我们感谢。那个困难被解决了，辞掉工作结果后来找到了工作，生病开刀结果让我的病好了，环境被改变了，值得我们感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被改变，那是更宝贵的事情。借着祷告，借着难处，借着我们经过了这些事，而我的生命却被神改变了，弟兄姊妹，这是更可贵的事情。我们因着祷告，神愿意祝福我们，神愿意敞开天窗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得到了所谓人所羡慕的祝福，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借着祷告得到了生命里面的祝福，那是里面的祝福，那是更可贵的事。同样的，当我们在这里祷告，有时候我们心中的愿望，我们的盼望，神也为我们实现了，值得感谢。但是因着祷告，却让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实现了，那是更值得感谢的事。我记得张守道弟兄有一次提醒了啊，他说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在那里寻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只要是出于我的，就一定不是出于神的。因为这个礼拜五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啊，有弟兄姊妹回馈我礼拜天讲的信息，因为我说这个借着我们妄求先来过滤不是出于神的，能够帮助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能够容易明白什么是出于神的。那妄求我们知道不是出于神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所有盼望得到的都不是神要给的，大家不要误会啊。所以有人就认为说，我们的神好像是很严格，专门处处跟我们作对，只要我们喜欢的就决定不是神喜欢的，所以呢，只要你喜欢什么，那你就不要求好了，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那是一个错误。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祷告，圣灵会做奇妙的工作，他改变我们，他让我们遇见神，他让我们得到生命的祝福，他让我们生命被改变，这一切都是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当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不管我们个人家庭或整个教会在学的时候，我们能够尽量过滤掉，尽量避免那些不需要有的错误，好让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能够真实的带下祝福，能够产生果效，能够让神的心意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讲第五个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凭着信心求。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啊，特别告诉我们，人非有信怎么样，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中文翻译做有神啊。那更好的两个靠近原文的翻译，一个是必须信神在，就是神同在。就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你有一个对象，你是在跟谁祷告。而且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信神是，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叫摩西去告诉百姓，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名字是那自由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的那一位。那就证明这是神的名字。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一方面要说到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那么清楚知道我是在跟一位听祷告的神在祷告，这叫做信心。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信他，不仅仅信他在，也信他是。底下就说到，也要信他要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所以我们看见了信心的重要，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这个信心在神的眼中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可能进到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支取神所赐的。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得到神要赐给那赏赐给那一切寻求他的人，通通都跟信心发生的关系。现在的关键来到了，到底什么叫信心？其实我们天天都在用所谓的人的信心啊。你开车以前发动以前会不会钻下去看看有没有人帮你绑了一个炸弹？不会嘛哈。那姊妹做的菜给你喝，你会不会拿一个银筷子挑一挑，看看有没有发黑啊？看看里面有没有 anthrax 或是什么东西。就是不会的，我们活在一个基本的信任里面。但是这里所说的这种所谓的信任，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1章第1节给我们定义到什么叫做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有人盼望已经看见的东西，你盼望就是因为表示还没看见。也没有人要去相信已经看见，你看见的就不叫不需要相信，已经在眼前。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所望，就是所盼望的，所盼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还没有看见的我就有确据。那这个是圣经上所定义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跟一般人所谓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圣经上所讲的信心有几个特点啊。那我没有写在这个信息纲要上，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我就是跟你们分享圣经上所讲到的信心。第一个，它是一个生命，它是活的，它是会不住增长。所以信心不是一个感觉，信心不是一个知识判断出来的结果，信心它本身是一个生命，它是活的，它会不住的增长。所以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保罗讲了一句那么好的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原来的意思是说，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就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而我们里面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信心已经在，我们是因着这个生命，也是因着这个生命里面本身的信心，我们在地上过生活。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会增长的啊。那我想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告诉我们，随着环境过来，我们的信心都在增长，这是第一个特点，它是活的，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那第二个，这个圣经上在这里所讲到的信心，这种真实的信心都必须经过试验，所有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啊，试验过之后呢，就比那个被火试炼之后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神工作的法则就是，当他把他儿子生命给我们的时候，那个信心一起给了我们，而这个信心进来以后，神就要来试验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经过试验就显得这么宝贵，而在主显现的时候，他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那第三个特点，这个信心是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的，不能凭眼见，眼见的不叫信心。而且我们在操练信心的功课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放在环境上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一定受搅扰。真信心决定不凭眼见，那真信心也决定不凭自己的感觉。我想我们看一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这个罗马书第四章，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亚伯拉罕，圣经上称亚伯拉罕为一切以信为本之人的父，他是信心之父，他也是我们世人的父亲，一个蒙召族类的一个 leader。 那么神从他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翻到了，请一起来读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好，请我们注意到这一段的圣经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他对神的认为，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是神。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这个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这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信心，一个真实的信心，它的根据在于他所信的对象。信心的根据，第二个根据在于神的应许，这是我们整个信心的两个根据。一个根据在于我们所信的神，一个根据在于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这不是根据我们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告诉我是个这个错用感觉啊，或是这个一厢情愿，或是一个坚持、一个认为，他就觉得那是信心。那弟兄姊妹，这个要很小心，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所以信心的对象永远是神，信心的根据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跟他所给我们的应许。你就发现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在二十节他也说到，在他经过这么多的试炼考验的时候，他说他并且他仰望神的应许。所以你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两件事上，一个是他所信的神，一个是神的应许，是不是清楚？而他的信心有没有经过试验？当然经过试验，对不对？神早就应许他说，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孩子就有多少，海边的沙有多少，你的孩子就有多少。弟兄姊妹，这个信心真是熬练，因为他一个都生不出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信心经过试验。 然后信心是不凭眼见，他眼睛所看见的是自己已经快100岁，他眼睛所看见的是他的妻子撒拉生育已经断绝。弟兄姊妹，我们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套用到你我的经历上好了，因为我们讲亚伯拉罕我们觉得好遥远，我们讲讲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经济的情形越来越糟，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在倒闭，周围一个朋友接一个朋友被公司 lay off。 弟兄姊妹，这叫做眼见，这叫做感觉，这都在我们的周围，这非常实在的事情。所以真的信心是不凭眼见不凭感觉，他的信心他的把握来自于他所信的那一位，他的信心和他的把握来自于神给他的应许。那这一个叫做信心。所以我们信心的把握来自于对神所示的一个认识啊。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写得出来，或者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那个把握？当众人的几百个人在海上碰到大风浪的时候，整个船被那个圣经上的英文就是被那个船被那个风整个抓住了，然后就随便这个风甩来甩去，那船上人都认为他们活命的指望没有了，都认为死定了。但是保罗却能够在众人14昼夜不能安息不能安睡不敢吃东西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他说，各位你们都可以放心，我们通通都不会有事情，那我相信我的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然后他就在众人面前拿开饼拨开来就开始吃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而他也知道我相信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这是信心的把握跟根基，在于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在于他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有一次这个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故事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看见大卫的信心，看见保罗的信心。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信心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 George Mueller， 穆勒弟兄。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爱世界的一个人啊，他也是放纵享受。那后来主得着他以后，那这个人在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特别的心愿。他说，神啊，我有一个，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渴慕跟心愿，他说，我愿意向世人向你的儿女们做一个见证啊，就是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是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他就凭信心办孤儿院，他不跟人募捐，他不告诉别人他的需要，他就是凭着信心借着祷告，他说，神，我要借着这样子的事情来向世人证明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们可以在信心的里面来支取一切所需要的。弟兄姊妹，在他这一生里面，他养了几千个孤儿，他所有的那些需要那些钱都是在信心的里面到的时候就来了啊。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如果能够买得到穆勒的日记的话，能够看一看啊，他好多好多的见证。我上次在福音网区跟他们分享了一两个啊，他们那个孩子们都没有东西吃了，那个几百个孤儿到了中饭要敲钟了，那个管饭食的要敲钟叫孩子们来谢饭了，都没有东西，因为没有钱了。他跑来问穆勒弟兄，到底我要不要敲钟？穆勒说，当然敲。敲了钟，孩子们都来了，都以为要吃饭，都做好了。然后他们带着谢饭，啥都没有，但他们就凭信心祷告。谢饭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卡车开到他们孤儿院的门口，整个大卡车的面包送过来。因为一个工厂订的面包，结果工厂时间讲错了，那天没有开，所以剩下来的面包不知道干嘛，他们就决定捐给孤儿院，就整个卡车开过来。就谢完饭的时候，东西也出来了，弟兄，这孩子们都可以吃。那这样子的例子其实好多好多。那穆勒弟兄自己说，在我这一生里面有50000件，至少有50000件事情，是我因着祷告，神听，神答应。所以有一次他坐船啊，他要到魁北克去讲道，那个船在海上碰到大雾，那个雾完全没有办法再开了。那个船长是专门做这两地之间渡轮的，所以他经验很多。碰到那样大雾，船必须停下来，不能再开。就等了一段时间以后，穆勒把船长叫来，他说，船长，我们必须要走了。他说，因为我星期六下午有聚会，我必须赶到。那船长说，你开什么玩笑， 这个雾我们经验这么多，这种雾我们连动都不能动的。他说我们礼拜六是不可能到的。摩伦说不行，我一定要到。他说来，我们一起祷告。这是船长后来自己跟别人做见证。他说我当时心里面想，我的船上什么时候来了一个神经病。这船长自己是个基督徒啊，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就穆勒就跟他祷告，祷告完的时候，那个船长正要开口祷告，穆勒拍拍他说，弟兄你不要祷告了。他说第一个，因为你不相信你的祷告神会听，所以你祷告也没有用。他说第二个，我祷告完我知道神已经听了，你现在上去看了。船长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你这个人是干嘛。就他就上去了，上去以后把那个门一打开来，他说他整个人不能相信，所有的雾全部退去。这是这个船长隔了一个多礼拜，大概隔了两个多礼拜以后，他在带别的客人的时候，他跟别的客人讲，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神界的穆勒开了我的眼睛，能够发生一件这么奇妙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跟穆勒差远，真的是差远。我每次看他的传记，我说主啊，真是要跟你认罪，我们的信心怎么这么差，人家为什么这么单纯。他说他一生至少五万件，他就是要跟世人做一个证明，他说我的神听祷告，他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他知道他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知道他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纵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的自己。那现在就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信心的重要，我们也知道信心的特点，但是我信心不够怎么办？在我祷告的里面，我知道我要有信心，但是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是不是出于主的呢？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怎么样子才叫做够呢？我要怎么样子让我的信心能够让事情发生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困难。我们读一个故事好不好？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这段的圣经里面啊，他特别讲到是主耶稣在山上变换了形象以后，那么他从山上下来，下来以后呢，那底下没有跟着他上去的门徒跟众人就跑来见耶稣。所以在十四节，他说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底下就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带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就痊愈了。那么十九节，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那这段的故事我们要提到的一些点，好，我们就发现这个故事很清楚，就是门徒们在这里试着赶鬼，他们怎么赶赶不出来，他们也试着用信心，他们试着也大声喊啊，他们也许看过主耶稣那三年来怎么赶鬼，他们一样画葫芦的那样喊，发现鬼不出来，至少鬼还没有像使徒行传十九章跳到他们身上来，再怎么样鬼不出来，没有用。那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常有啊，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事情祷告，我们也说主我相信，主我就是相信，就跟 nothing happen。 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信心里面更深一层的东西啊。第一个 quality 的问题，就是本质信心源头的问题。 我一开始就说到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活的，它不是世人所谓的 belief， 或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判断分析以后所产生的 confidence， 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是生命，它其实就是神的儿子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是 quality 的问题，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若有信心，这个信心就算小到像一粒芥菜籽，他都可以做一三的事情。真信心只要那个 quality 是 pure， 是从神儿子来的那个信心，就算再小，它产生的功效，它所产生的力量，能够叫一座山都离开。而且主说没有一件事你们不能做的。所以第一件问题是讲到源头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自己挤出来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信心啊，或者经过分析以后自我安慰勉强啊挤出来的那个信心，跟从神来的信心，从上头来的信心，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就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一厢情愿，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死心塌地相信就是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咬紧牙关的，或是试试看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当神的百姓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但是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红海吞灭。这两个好不同啊，弟兄姊妹，一个是因为从神那里得到的信心和把握，他们因信过红海如行干地，那个海是真的，那个危险是真的，但是他们因着信过去了。埃及人跟着下来，他们是试着要过去，整个被海吞灭。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试试看我们的信心，我们来挤一挤出来说我要相信，我要相信，我们大声喊叫要相信，或是我觉得我的神是这样子的神，这叫很多时候是一厢情愿。所以连长的弟兄特别提醒我们，尤其当我们在这里求一些是违反自然律的事情，所谓的神迹，所谓的违反自然律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祷告，到真清楚神说话了，神把应许给我们，上头来的信心真正进来，我们不可以凭着自己认为就这样子的自取。所以例如说我们生病了，很多人的教导就是什么医生都不要看，什么药都不要吃，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祷告。我不是说生病了非得看医生，很多人没有借着医生，神奇妙的医治了他。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医生，没有经过药得到的医治了，我们就去告诉别人，甚至要求别人，你不可以吃药，你不可以看医生，那是小信。所有违反自然律的事情，神行神迹全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旨意，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小心啊！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的信心不是迷信，不是执迷不悟，不是我的坚持，不是我勉强出来。我们的信心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神说你们若有信心，他就算一粒芥菜种这么小的种子，他可以行大事。所以第一件事情解决 quality 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上头来，第二件事情才是来 解决他度量的问题，他量的问题。所以主说你们的信心小，有的时候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我们没有信心，而是它超过了我们的度量。就像我17岁的那一年，我突然接到医院来的信，说我得的是血癌啊，最多再活一年到两年。那弟兄姊妹，我虽然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也祷告，我也相信我的神，但弟兄姊妹，那个难处一下子远超过了我的信心的度量，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应付。虽然我祷告完好了一点，安息了一点，可是那个忧虑，那个恐惧，就好像那个火箭一样，它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它突然射进来，让你一下子又掉到紧张里面去，因为那个度量一下子超过我了。 那个整个环境一下子超过了我本身信心的度量，我对神的认识和经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仍然要说，万事互相效力，神从来不会让一件事情随便临到我们。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必如何，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所以弟兄姊妹，我虽然17岁碰到那样子的难处，而后来我就发现神真是超过了我所求所想的，他把恩典、把信心、把平安真是赐给了我。所以前后根本就是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其实不要一个礼拜，三天多，神就把我从所有的恐惧里面释放出来。而那个害怕 never come back， 前面三天把我吓到连觉都睡不着，我快睡着，连快睡着午觉都觉得有个黑影压在我的身上，我就怕我睡了我就死掉了，再也起不来了。那个难处真是超过了我的度量，所以我活在恐惧的里面，活在担心的里面。可是当三天之后，那天当众人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们一起为我按手，突然一下子圣灵浇灌下来，那上头来的信心、平安和喜乐一下子充满在我的里面，所有的害怕出去了。弟兄姊妹，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我的信心跟神儿子的信心，那真是不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 quality， 那第二件事情才是量，才是度量的问题。那么当我们碰到度量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度量不够的时候怎么办？那个难处这么大，而我就是信不来，我的度量就是不够，那我这时候该怎么办？那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带着本相，带着真实的需要，很诚实的告诉主，我信心不够。同样的故事，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看了，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这个父亲来到主的面前就说，主啊，你若能做什么，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please do something， 你如果能够做什么，主耶稣我求你做。主耶稣听了他讲的这句话，主就回答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记不记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人是来问主说，主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做，求你救救这个孩子。主回答他，主说你若能信。其实英文的翻译更强烈，因为这个孩子的爸爸是说，如果你能够做一些事的话，主是用问话回答他， If you can， 主就有点用问话回答他，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我能不能，问题不在我能不能，问题是在你能不能信。这个孩子的父亲马上 cried out， 圣经上说他大声的哭叫，他说，神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不需要隐藏的弟兄姊妹，我们信心不够就是不够，但是不要放弃祷告，不要不祷告，就带着我们的不行，带着我们的不信，带着我们的不够，就是告诉主说，主我愿意信，但是我的信心就是不够。那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一直祷告，继续的祷告，祷告到神应许了，祷告到神回答了。他很可能事情已经成就，祷告到这个事情成就了，对不对？那个事情就带过去了。就像有一个弟兄，他那时候家里面穷得要命，没有饭吃，他就在家里面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预备，家人需要饭，没有饭，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到一半，突然听见院子砰一个大响声啊！他跑出去一看，有人隔着篱笆丢了一袋米进来就跑掉了，他也不知道谁送的，他也不知道谁给的，但是他知道主差遣人送来。就祷告到事情成就，他祷告到主说这件事情主有别的美意，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祷告，就是继续祷告，祷告到事情成就。那么事情如果没有成就，难处还在，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一直祷告，祷告到也许事情没有成就，但是主先给我们应许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事情是成就是在应许之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隔了这么多年才把孩子给他。 这个明天 Roger 弟兄要祷告，不是要开刀。我只记得我有一次的手术之前，那次是因为瘤太肿了，那肿到很可怕，那很多医生都不敢帮我开刀。那到最后在 Stanford 医院这个最好的医生 Dr. Fee 啊，那他是头颈部不光是美国的国宝，他等于是世界的国宝级，他从那边请到以色列啊、新加坡啊、法国啊，到各地去讲学的一个人。那么他看了我的情形以后，他自己一直很头痛。那他那天跟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解释，说我这个刀多难开啊，把所有可能的副作用、可能的结果、可能的情形都跟我们讲，真的是很可怕的事啊。那后来事实上也发现，他帮我开了15个小时，他还是开不完，到最后就把我关起来了。那 anyway， 但是那一天就是开刀之前的那个 preview， 他跟我们经过这些事情。那谈完了以后，那天回到家被他谈了这团话以后，这个所有的恐惧啊、担心啊，全部都来啊，那真的是很紧张的事。你想到你第二天万一开完刀变成一个歪嘴啊、歪脸啊，这个从此歪来歪去走路的人，各种的可能都有，那这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里面就担心了，然后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信心还是够不上来。我怎么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别人明天一样上学，一样上班，一样出去 shopping， 一样出去度假，但是明天早上我六点多我就要进到手术房了，我的结局 nobody knows。 就是那个恐惧，那个结果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那个压力实在很大。我那天就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完还是不放心，祷告完还是不放心。那我记得一直到了傍晚啊，我跟念慈说，我说我不行，我说我出去走走路啊，因为我很喜欢跟主耶稣散散步。我就到我们这个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附近，我就在那边跟主一面散步一面交通。结果祷告到一半的时候，主突然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个应许，虽然这节圣经我也很熟，虽然这节圣经我们也听过，但是那天主就突然把那节圣经亮在我的里面，他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世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连一个都不要想。我原来就在想说，万一割不干净怎么办？万一嘴巴割歪了怎么办？万一是变成癌症了怎么办？万一是什么？就这么多个万一。主说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当那句话一来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我整个人安静，我感谢主，我的主，有你这句话够了。神说话了，刀还没有开啊，结果还不知道了，但是平安来了。就是因为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真，千万不要逃避祷告。仇敌就是千方百计的不要我们祷告。信心不够不是没有关系，主了解，主真是了解，主愿意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要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应时的帮助。在我们这个 moment， 在我们这个时刻，在这个难处之下，我最需要信心，我需要主给我应许，我需要主给我指引，就是向主祷告，祷告到主把平安、把应许给了我们。那当我们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事情又没有成就，主又没有把应许给我们，那这更难了，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就祷告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真正的信而顺服，在他一切的带领底下。弟兄姊妹，这一关更宝贵，原谅我说，祷告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把我的厉害、把我的喜好、把我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忧虑通通因着信我放下来。我说，主，我知道你不会错，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道路。主，不管你怎么带，我因着信心，我因着顺服，我愿意跟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对神的奉献，而这样子的信而顺服的奉献，你发现很奇妙的事啊，常常平安就跟着来了。完全的奉献带来完全的安息，完全的交托带来完全的释放，你整个都交到主的手中，你信任他，交给了他。弟兄姊妹，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次啊，很多在难处的里面 难处没有解决以前，主给应许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赞美，一点都不担心。虽然环境越来越坏，像例如说我以前跟你们讲过，那个找工作公司不肯办 PR， 不空公司不肯办这个，但是祖先给了应许，给了应许以后我就整个安息，我再也不担心了。不管公司怎么发生什么事情，我里面都这么平安。像我这次的手术，当神给了话以后我就不担心了。但是有的时候呢，神也没给话，事情也没成就，难处还在，而这个时候神要我们过，就真正过那个奉献的关。我因着信，我把我的前途交给神，我因着信任，我不为我的明天担心，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那弟兄姊妹，这是对神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就要越过我们一切的利害，对损失的害怕，对我们一切事情分析。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深的信心。我记得我从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啊，这个我上班的这12年时间是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时候，等到我出来全时间以后，这个美国的经济开始越来越好。那当然最近是嗡一下云霄飞车又下来了啊，但是在我们在的那十几年里面，平均每半年公司至少 lay off 一次啊，就是不是减薪20%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反正是常常裁员。那有一天呢，这个公司说明天要裁员了，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心态啊。那我自己在主人面前也会担心，虽然老板对我的印象很好 ，performance 很好，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都不是根据你的技术的问题，完全根据公司有没有钱，有没有 project， 他要砍统统砍的，他是这个刀子不认人的，就是下来就是下来。所以呢，我那天就记得在这个王弟兄公司旁边那个铁轨 Major X 旁边。我就在铁轨那边来回走，然后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跟主发片，我说主儿，我说我在教会服侍这么重啊，这个被雷要服了会不会不好意思，一祷告完就知道自己祷告错了。我就想完了，我这样子祷告我给我自己找麻烦，那神一定要雷要服我了。就是藏在我们里面就对神有很多的判断，对不对？然后后来我那天就来回在主人面前祷告，就主真的很认真的在我里面问，要我过一个关，就是明天我进到公司里面，老板把我 lay off， 我一样能够从心里面说出我赞美你。那一关我下午过得很难过哈，因为这个我以为真的就是要发生了，就跟亚伯拉罕神叫他献以撒一样，他没有心里面想说反正神一定会到最后一定会拦阻我的，他没有这样想，因为希伯来书是说他如同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所以在他的心中他知道这个儿子非死不可，因为神要的。那天下午我对我里面感觉一模一样，我想糟糕了，明天一定完了，一定会被裁掉了，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那过那个关真是不容易。所以事情没有发生，但是神就让我在里面先过了这个关，说主我能够顺服你，我愿意顺服你，让我能够体会别人，你也让我知道有你就够了。虽然这个地上被雷奥夫会有很多的不方便，会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在主人面前愿意顺服。而当我一顺服的时候啊，我里面好喜的，整个平安回来，那么安静，晚上睡觉睡得好好的，早上安安静静的去，我都有预备的准备要回家的，就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好几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这个祷告的里面啊，我们的信心要能够建立在神的身上。那当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没有关系，告诉主，主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有时候照着我们的情形，照着他的旨意，照着我们的度量，有时候有很多的事情一下子祷告，因着信心祷告就成就了。那没有成就，神可能先把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事情没有成就我们就能够因信赞美，而能够因信接受。有很多的时候是没有给应许，也让我们平信往前。弟兄姊妹，这都是信心的功课啊！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信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着信心里面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所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我的时间到了。 最后一个点我下礼拜讲。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因为信心太重要了。整个祷告的里面，成就不成就，能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在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上，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那关键一件事情都在于信心。我要再三的强调，这个信心跟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经过判断之后所产生的自信，跟我们从别人的这个安慰的里面所勉强挤出来的一点这个有样学样，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那这个信心是因着我们真的照着神的应许，我们遇见了神，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是神给我们的。而这个信心它超越环境，这个信心它不住的增长，而这个信心蛮有果效。我们都来学，我这一辈子到现在都还在学，那我希望我们教会一同来学。那这件事情用在教会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一个人的信心常常不够，而当我们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从别人的祷告里面，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记得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把信心赐给教会，让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运用主的权柄，那那个祷告的力量是大的。就不要把那些难处什么事情都只有自己祷告，学习跟家人祷告，带着孩子们一起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祷告会有更多更宝贵的学习啊。那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我们刚刚唱的467首，我们只唱第一节就好了。
在他前